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 William Johnson 博士的《我们去向何方？圣安东尼奥大会之后的基督福音信仰》。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感谢主预备了这样的救法，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人是没有办法自救的。愿主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使我们能够来到主的脚前，来接受主所给我们的恩典，并且求主您的圣灵改变我们，让我们因着主的恩典能够来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来面对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挑战。也求主给我们一颗心智，让我们能够完全献给你，让我们能够做只做荣耀主的事情。愿神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昨天还是在讲那个 Andreasen 那我们讲到 Andreasen 他的这个末世代神学或者叫做末世代圣徒完全论这个谬论，这个撒旦的道理，这个该隐的理论，他的一些思想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末世代理论当年特别是在40年50年代在基督福音安息会相当的流行，很多人都接受了它，很多人接受了它。那为什么这样的理论又会被很多人接受呢？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它适合人们的罪性。因为人们都不愿意无功受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无功不受禄，所以当你觉得福音就是白白的得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福音太容易了这个好消息太好，令人难以置信所以人们呢为了想要有一种真实感觉得这个福音是可信的他就必定呢他会去相信这么一个需要人的努力来赚取的这么一个救恩特别能够彰显人这种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来满足人那个虚荣心所以在40年代50年代我们教会当中绝大多数的人是接受了虽然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宣告当中从来没有把这个当作我们官方的信仰但是因为 Andreasen 他自己是在太平洋大学教书，好像是总归是在我们大学里教书吧，所以他带了一大批门生那么他这个理论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基督福音安息会中国在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理论宣称呢人是可以像耶稣基督那样达到完全圣洁的。那么当你提出了这个理论的时候，你肯定就想活出这个理论。当你想活出这个理论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离这个理论呢很远。因为现实就是我们即便是能够次次胜过试探，但我们自己如果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话，我们自己都知道自己其实还是不够好。相信末世代圣徒完全论的，相信律法主义的，持律法主义观点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总禁不住其实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多好才足够好，以至于我能够得救这一帮人，这种人，我以前也是属于这里头的一份子会没有得救的把握我们会努力的非常辛苦，但是呢这种努力不会给我们内心带来平安，反而会给我们带来恐惧。我记得以前当我信这个完全无罪论的时候觉得基督徒的人生信了主过后就可以像耶稣基督那样完全无罪了，当我们只有完全无罪过后，我们才能够得蒙天父的悦纳，才能得救。 那当我信这个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我都已经到美国了。我到了菲律宾过后，实际上那三年半的大学神学，其实我觉得我的骨子深处还是没有经历阴影成义的道理。虽然我回来过后好像也在开始讲阴影成义了，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对于阴影成义道理还是没有很清楚。我自己内心深处还是在相信律法主义。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在飞机上，那飞机颠簸，受气流影响颠簸，我当时就非常恐惧。为什么恐惧？因为我怕，我怕这飞机颠簸，然后飞机失事，我自己没有跟上帝保持良好的关系，上帝不会救我。但就是那一次的恐惧，真的是突然让我自己觉得我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我也记得在此之前，在国内我侍奉的时候，我经常会从内心当中发出呐喊，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主要丢弃我了。就是当你相信这样的理论的时候，你对于主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不是一个儿女跟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是一个审判官，一个随处挑错而且很容易就看到你错误的这么一个审判官的，不带任何怜悯的这样的一个神。所以相信这样的人，他会发现自己其实离他的这个理想很远。那么但是呢，教会呢，大家又都在提倡说，信了耶稣过后就应该变得完全无罪，就应该高尚啊，就应该有很多标准可以达得到。所以呢，基督福音安息会呢，在我们教会当中，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多外在的一些标准可以让你去达到，然后让你心里舒坦一些。比如说十分之一，比如说星期六到教会聚会，比如说吃素，比如说不吃猪肉等等。那么这些呢，我们说这些也都是圣经的教训啊，当然吃素不算啊，吃素不算圣经的教训。吃洁净的食物算圣经的教训，十一算圣经的教训，安息天聚会算圣经的教训。那么我们说这些都好，但是呢，这些事情它是一种外在的礼仪。外在礼仪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内心并没有跟上帝和好的时候，这些外在的礼仪会起一个欺骗的作用，会起一个麻醉的作用，让你自己以为你已经跟上帝和好了。所以我们就看到，随着这种律法主义精神 Andreasen 的这种理论的推广啊，基督福音安息会的这种礼仪啊，这种规矩在各个教会就越来越多。那么这个规矩一多了，我们就看到很多伪君子就出现了。这些伪君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们以这些规矩为荣，比如说早点到教堂，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能够引他们为荣，或者进食，或者怎么样哈，能够引他们为荣的一些事情，他们做了，然后他们就觉得自己是信仰很好的了，然后别人不做，他们还会提出来。还会去指证别人。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就是人的信仰啊，往往不是只是由仪式，只是由这些规矩所组成的。你的信仰会在你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所以你可能会有很好的仪式感，你可能在遵守一些条条框框上你很好，但是你很可能，而且不是很可能，是100%的，你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表现出非基督的这样的一些品格来。那么在教会当中，什么人是看得最清楚的，眼睛是最雪亮的呢？其实就是年轻人。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安息日会随着安息日会当中 很多人接受了 Andreasen 的这个末世代圣徒完全论，并且相信自己能够在世界上过一个完全无罪的生活的时候，他们一方面恪守着他们所认为能够让他们成圣的那些规矩，另一方面却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展现出那种因着律法主义而有的刻薄、无情、尖酸啊，这种生活当中这种缺乏的爱。因为律法主义它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缺乏对基督爱的认识，它缺乏恩典啊。像怀斯姆说，我们的信仰像基利心山一样的干涸啊，干巴巴的，没有汁水，这个汁水是只有耶稣的恩典才可能给我们的。所以那些年轻人就看到教会里头充满了这样的伪君子，然后教会里头又充满了这些伪君子所树立的各种条条框框。你比如说不戴首饰了，吃素了，然后要简朴了等等啊，这些都是好的啊，都是好的，可以提倡。但是当你把这些当作是评估你信仰你是否跟上帝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成了一个有害的东西了。所以年轻人他的确看到你啊，你是在吃素，你甚至在简朴的生活，你在克己，但是年轻人看不到你身上的基督的一些优点。他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造成我们是个两面性啊。所以到了60年代的时候是全世界都很混乱的时候，可以说是全世界的一个青春期啊。60年代，那我们知道中国的60年代是一个很疯狂的一个时候啊。那美国的60年代也同样啊，在60年代的时候，整个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啊，包括黑人的消灭种族歧视的运动，马丁路德金啊，在活跃在60年代的政治舞台上。然后另外在社会上有性解放啊，有各种各样的妇女解放运动等等，都是60年代。摇滚乐也是因为在60年代一些年轻人啊，他们不满现状啊，对于现实啊现状他们不甘心，所以呢产生的这种对生活的这种呐喊，摇滚乐。所以在教会里头也出现这些年轻人，那是一种社会思潮啊，他就是想要活得真实。摇滚乐其实就是一种对真实生活的一种呐喊，就是告诉人你现在这样活着不行，生活并不像我们所说的那么样子的岁月静美啊，而是充满了丑陋啊，充满了危险，人性也充满了邪恶啊，然后生活充满了空虚惆怅，所以摇滚乐应运而生。那在教会内部也是这样那些年轻人他们的这种叛逆思想，一种审视自己信仰也审视自己老一辈的信仰，审视安息会的这种信仰，再加上怀斯姆死后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所积压的那种把怀斯姆推上神坛把他神化的这样的一种倾向，一种现状，也让年轻人们觉得非常的难以忍受。因为一个人你要把他推向神坛，你对他的任何事情任何话你都不质疑，然后都一味的神化，那年轻人会觉得这不真实，然后他们就会去怀斯姆书里头去找，怀斯姆言论里头去找，就发现怀斯姆并不是像这些人所塑造的那么样子完美无缺。所以有很多人也在这个时候研究怀斯姆，然后发现他其实不过是个人，并不是像教会官方啊所说的那种好像是一个圣人，是无罪的人，把他推向神坛那种。所以当时的这个安息会的一方面是一些信仰 Andreasen 的这种末世代圣徒无罪论啊，末世代圣徒完全论的这些人啊，他们尽力想要活出无罪的生活，活不出来就装啊。另一方面却是一些眼睛犀利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看到了这些人的装，他们也看到了这些人对怀斯姆的这种打造这种神话。所以这样的一些年轻人最终离开了教会，他们不愿意与这些人为伍。所以我们发现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我们的教会年轻人在流失。那其实到了80年代的时候 特别是到了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慢慢的拨乱反正了，各个神学院都不再讲，也不再聘用那些尊崇末世代圣徒完全论的这些人，不再聘用这些人了，这些人差不多也就退出历史舞台，然后新的一批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些教授出现了，你比如说我蒋宝林老师的那个老师 Lauren Dale， Hans Lauren Dale， 还有什么 Kenneth Strong 这些人，他们都是一些在不管是从研究启示录也好，还是研究我们教会的特色教义，还是圣所的教义也好，他都是告诉人们，要研究耶稣，要以耶稣为中心。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那一种律法主义的尽头，律法主义的那种对人性、对人的那种压抑，对信仰的那种压抑，那种虚伪的信仰。那什么事情都是物极必反，物极必反。所以到了八九十年代，我们就看到教会的全面的都在提倡，都在重新回到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上。我记得那个时候最清楚的是96年，那个当时的全球总会会长傅肯伯牧师，他写了一篇文章，是发表在《平月宣报》上，当时我在中国我看到了，96年的时候，他当时的那个文章主题就是要让福音信徒要心中有得救的把握，这个得救的把握，说的就是我们不是把握放在自己的好行为上，你如果想要说自己有好行为，然后就觉得自己有把握信上，有把握能够得救了，这个你永远都不会有把握，你的把握只能是自己。这个把握是放在哪里？放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耶稣基督的义上。所以当时的傅肯伯牧师他就致力于，他说当时我记得他在那个文章里头讲的，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最要紧的就是要重新寻找，重新拾回那个让他们对于得救有把握的这样的一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我们教会在美国它是走了弯路，但是走了弯路我们发现上帝在带领，所以50年代正好就是这个 Andreasen 的这个理论盛行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也在学校教书，培养出大批的硕士生博士生，涉及到全国全世界各地安息日会，那到现在实际上 IAS 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在远东，在亚洲地区亚太地区的这么一个全球总会的一个直属学校 IAS 现在实际上也是处于这个 Andreasen 的这个神学理论体系当中，我记得我在94-95年在听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是阿根廷的 Humboldt Treyer， 这个 Treyer 很厉害啊，这个老师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他上课第一堂课给我们讲教会历史，他是一进来做完祷告，我们同学们介绍完，然后他就转过身去就开始在白板上写什么呢？我们就看，我们下面他就是要威慑你嘛，要震慑你嘛，所以我们这些学生我们早就知道他是个杀手啊，所以我们料到他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但是没有想到是这么大的一个下马威。他会在那个白板上写很多名字，我们看到后来终于明白了，原来是罗马皇帝从第一任到最后一任罗马皇帝的名字，他把他整个黑板给写了。写了过后我们以为他完了，完事儿了，我们松了口气，哪知道还没完，他又回到第一个皇帝那儿，又把这个皇帝的几几年到几几年是做皇帝，又把他给这个年代又一个一个的给你标出来。他在标年代的时候，你大家就可以知道，就是我们这些做学生的那个挫折感，那种恐惧是多么深了。为什么？因为遇到这个老师你就惨了。过后我们的确是发现这个老师真的是杀手。就他要求你背很多很多东西，很细很细的。所以这个老师黄包的 Treyer，我跟他关系蛮好，后来我在安德烈还碰到过他。但是我就记得当初他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他讲的这个我现在想起来，那就是乌利亚史密斯和这个 Andreasen 他们所相信的这种，就是耶稣的救恩加上你人的行为。当时我们就问他，我们怎么能得救？我们每个人大家都 就说做的不够好呀，哎，但是他呢就说我们要因信称义，他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理论就真的很搞笑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就好比有五个指头啊，他说每个人呢，我所有的人就好像这五个指头一样。那么耶稣的标准呢，肯定是那个比中指还要再长一点的。他那么我们肯定达不到耶稣的标准。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来得救呢？他说我们每个人就应当努力。你是小指头的啊，你是大拇指，你是小指，你是食指，你是中指，你是无名指，你总归你要努力到你的那个应该努力的那个程度上。然后呢，你不说那个耶稣的标准是比中指还要再高的标准吗？他说那么你达不到的那个标准那么一点点，耶稣的恩典就来帮你补足了。你自己的努力加上耶稣帮你补足的这个恩典，你不是就达到了上帝的恩典了吗？你就可以得救。他当时讲罗马书的时候就跟我们这么讲了，而且他认为这就是因信称义。其实我这个老师，就阿根廷的老师啊，南美的老师都是大神学家，都是大神学家。但是后来我们发现，黄包的 Dr. Trayer 跟他的那个哥哥还是弟弟啊，他们其实阿根廷的都是深受 Andreasen 的这个末世代圣徒完全论的害的。他们这个理论里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认为人的努力是可以被上帝所悦纳的。也就是说，你的食指手指头的你那个长度那么一段功德，上帝是悦纳的。那么还有一点标准你达不到呢，那就是耶稣基督来帮你补足。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对人性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评估，那就是觉得我们人所做的善行是上帝是可以悦纳的，这就错了。这是圣经所坚决反对的一个谬论。你人做的再好的，我前段时间读过怀师母说，一个真信徒的祷告赞美崇拜，如果是凭着人自己拿到上帝面前，然后作为我们赚取天国的一个筹码，天使要认为这是反叛。就是人是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入神的法眼的。所以耶稣基督会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这一个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这个义不是从数量上去胜过，在数量上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他们对义的这种琐碎的这样的一种遵行，义行的这样的遵行，他们把义划分成好多种，然后去遵行他们这样子谨小慎微的去生活，你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们。这里所说的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是质量上的胜过，那只有耶稣基督的义才能胜过。在人间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已经是登峰造极了，质量上胜过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都是纯净的至善至美的，完全绝对100%合乎神旨意的，这是质量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求那个他的国和他的义，只有神的国，只有神的义，只有耶稣基督的义才可能满足上帝的条件，才可能入神的法眼。所以包括现在 IAS 啊，我听他们说，听我的朋友说， IAS 现在实际上有一些老师，你比如像我的一些老师，有一个现在应该说是元老了，阿莫塞拉，他其实也就是末世代圣徒论的一个支持者，阿莫塞拉，那他是菲律宾人，而且他是元老，而且 IAS 的这个法人，他是 IAS 校园的法人代表，因为 IAS 他是美国人在那边建的学校嘛，但是你不能美国人做法人，所以派当地的菲律宾人做法人，那阿莫塞拉这个老师就是当地的一个教授。那实际上现在最近几年末世代圣徒论又抬头的趋势，所以我前段时间就去年前两年应该是就听到我有那边 IAS 过来的老师啊，就来跟我讲，就说 现在他们也没有请奈特教授到 IAS 去了。为什么？因为奈特教授是阴性称义，讲阴性称义的一个好的一个讲的最好的一个讲员了，但他们就不愿意了。这最近就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末世代圣徒论的一个反扑其实包括威尔森那个就是这个魏泰德这个全球总会长，他也是相信这个末世代圣徒完全论的这个是我的老师蒋宝林蒋宝林老师，因为我在跟他讲我们中国面临的这些情况就是有人公然在庆祝宗教十六世纪宗教改革500周年的时候就2017年的那一年，有人公然就在上海的某聚会点的这个讲台上说我们基督福音社会相信的不是阴性称义公然就这样讲，而且讲完之后那个教会就上海的那个曹和进教会的那个教友居然还拍手所以曹和进我是认为他简直就是属于反阴性称义的一个据点了，现在成了。那后来我就把这个事情就讲给那个蒋宝林老师听了蒋宝林老师后来就讲，他说实际上他也担心全球总会会长现在就相信的是这个理论当你相信这样理论的时候，你没有活在基督的恩典当中，你必定对弟兄就会是一种苛刻的这样的一种对待所以呢那我知道了这个信息过后那我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全球总会会长一定想要让那些跟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向他屈服那你律法主义的人他就是这样子的他就是一种缺乏主的爱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驱策着所以我们的神学指导我们自己的行为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因为这个末世代圣徒完全论啊，对我们今天的教会造成极大的灾害。我们今天中国基督福音社会之所以负增长，之所以教会有这么多问题，其实归根结底，从神学观点上来说，就是这个问题啊。当然，从行政角度来说，是因为中国教会的帝王文化啊。但是从神学思想这个软件方面来说，那就是因为这个理论。那么这个理论是怎么带到中国来的是因为当时50年代的时候，这个理论在全世界基督福音社会正好盛行，而正好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爆发，然后中国跟外界的关系突然就在50年代就被终止了，然后正好在50年代之前40几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一个被大家公认为是中国的摩西的这么一个领军人物这么一个奠基性的一个人物林大卫牧师，他在美国待了9年，据说据林大卫牧师的一个自称是林大卫牧师亲信的人说，林大卫牧师的老师就是 Andreasen。 然后当林大卫牧师带着 Andreasen 的理论回到中国过后，50年代中国又跟美国断交，又跟世界封闭了，然后中国就永远的神学思想就定格在 Andreasen 的这个末世代圣徒完全论这里，一直到现在。因为从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其实到80年代末吧，我们中国跟国外没有任何神学联系，所以我们没有经历国外的这种阴性称义的一个复兴。而最后当我们这些神学生我是从国外回到中国的第一个神学生，不管是从菲律宾回来也好，还是从美国回来也好解放后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还有一位张泽善牧师，他也是解放后回来的，他是广州的张泽善牧师他读了硕士从美国回来了那接下来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然后接下来我们九十年代的时候送出去的所有的神学生，送出国的第一个回来的是我，然后从美国回来的唯一的目前是我，那我们这些人从美国回来的， 然后从国外来的这些凡是宣讲英译成义的都被打成了新派。